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好快，才刚过完元旦新年，农历新年，现在又已经到了，哇，日子过得非常的快，对不对？哈，过了这个元宵节，所以呢，在这个时间飞快当中，我们都在领受神的恩典。即使今年一开始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每天都好像有时候觉得像在过山车一样，现在是从洛杉矶的大火，然后几次的这个飞机失事，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每一天的新闻呢，都我们的总统呢都有不同的政策出来，所以呢，我们发现每天都有很多的遭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带给我们很多的恐惧，有时候带给我们很多的害怕，有时候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奇跟期待。但是我们深信神在当中，他都在掌权，他在掌权，我们可以很放心的交托给神，神掌管一切，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有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主你所定的日子，我们欢喜快乐在你的圣殿里面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带着敬畏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所赐下的话语。求主你打开我们内心的眼睛，让我们在今天都能够遇见你，让我们在今天都能够与你面对面。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们。
英国的作家，基督教的护学家跟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做 C.S. Lewis， 我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他。他在1951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做《贾斯潘王子》，这个是在他很有名的一个系列小说，就是这个《纳尼亚》这个传奇里面的一个部分这个故事里面就讲述到呢，这个贾斯潘王子，他在这个生死存亡之际呢，他就吹响了一个这个魔法的号角，这个号角呢，就是可以召唤在很古老以前的这个纳尼亚王国的国王跟女王。所以他吹响了这个号角，希望呢这个女王跟国王可以出现来拯救他。但是他原本期待的呢是很强壮威猛的这个壮士来，可是结果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两个高中生，一个国中生，一个小学生。所以呢，他大失所望。他在这样的一个心情底下呢，他就决定，那我还是靠自己比较好了，要靠这四个小萝卜头还是我自己来想办法。可是呢，就是因为他靠着自己，结果导致了更多的勇士在当中牺牲，结果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渐渐呢就转变成一种恐惧，他的心里面有一种恐惧抓着他，他开始执着各种的策略跟手段来对抗敌人。最后呢，他动了这样的一个念头，他想要靠着魔法来复活那个被禁锢的女巫来拯救。另一方面呢，这 三个大哥哥那个两个高中生，一个国中生，一个是彼得、苏珊跟艾德蒙，虽然他们知道呢，他们知道有一位是有一个狮王叫做亚斯兰，他们是可以呼唤他，请他出来，可以帮助他。可是呢，他们的信心只是停留在这个理性层面，他们在头脑上知道有这个狮王亚斯兰，可是呢，他并不是真心的来相信这个狮王可以来拯救他。只有这个小学生，这个小妹妹露西呢，他很单纯的，他很纯真的相信可以的，这个狮王可以来拯救他。可是呢，就是因为他相信，他就可以看到这个狮王的存在， 这三个哥哥姐姐都看不到。那这个剧中的这个矮人呢，就嘲笑这个露西说：“哎呀，你看到的这个只不过是一头野狮子罢了。”那这个露西呢就很焦急，她说：“不是，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狮王亚斯兰。”因为没有人相信他，结果呢，他们呢就几乎要死在这个敌军的剑下了，他们就仓皇的逃命，直到有一天这个狮王亚斯兰现身了，他就唤醒了露西，唤醒了他，给他勇气，让他可以无惧其他人的嘲笑跟质疑，再一次的坚持要来跟随亚斯兰。最终呢，他们就踏上了这个胜利的道路。这个 C.S. 路易斯的作品呢，深刻地描绘了在我们信仰当中那种最深沉的挣扎，揭示了我们最不愿意去承认的，也是我们最害怕去面对的那个部分。当我们持着旧有的思维、旧有的思想模式，或者是我们自认为是正确的理念，不愿意放手去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在那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就好像在那个死胡同里面不停地打转，走不出来。这让我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位这样的人物，他呢面对同样的痛苦，在这样的一个挣扎里面，他一生非常的凄折于其，受尽了百般的煎熬，直到有一天他真实的与神相遇，神唤醒了他的内心，使他看见他挣扎跟恐惧的那个根源问题，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的人生就因此改变了，信心有了一个极大的跨越。这个人呢，就是以色列的始祖雅各。我相信神今天也要透过雅各这一个人物，这个历史的人物，来帮助我们，透过他的生命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从他的生命突破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在我们刚才读过去的这个创世纪三十二章中，说到有一个人过来跟雅各摔跤，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的激烈，也很不可思议，因为那一个人呢竟然为雅各改了名字，叫做以色列。这个故事的核心经文呢就在第二十八节，那个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犹太人的名字，我记得好像在不久前我讲过类似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呢都是非常特别的，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名字而已，而是代表的整个人所显示出来的一切的特质。那么改名象征的是什么？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是一个新的特质，一个新的期待。那么究竟雅各这个旧的名字代表着什么？或者是说，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怎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雅各他的生命哪里不对了，哪里不好，以至于这一个人呢要改他的名字？就是说他的生命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有什么需要更新的。那么我想我们要更加的来理解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雅各的生平。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记载，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应许。好，让我用比较浅白一点的话来描述一下这个应许。好，他是这样，神是这样告诉亚伯拉罕的，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繁星那么多，数也数不完。在你的每一代的后裔当中呢，我会拣选，我会挑选一个子孙， 他将成为弥赛亚的先祖，而那一个人呢，就会延续弥赛亚的家系。你必须把你的信心传给那个子孙，我也会赐福给那个孩子，我会栽培他，我会保护他，并透过他呢，生下弥赛亚的另外一位先祖。就这样子不断地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真正的弥赛亚降生了。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当然呢，他也把这个应许告诉了他的儿子以撒。那我们知道哈，以撒的利百加一直都没有办法怀孕，直到他们祷告之后，这个利百加就怀上了一对双胞胎。可是呢，这两个孩子在母亲的腹中呢，就彼此争斗，在争着谁要先出来。结果呢，以扫就先出来了，雅各就抓着哥哥的脚跟也跟着出来了。那他这样抓他，对不对？所以呢，父母就给他取名叫做雅各。这个雅各的意思呢，就是抓住的意思。好，所以你们先记得雅各的名字，抓住。好，虽然呢，以扫是长子，但是神曾经对利百加预言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神的应许，神的拣选，要承接这一个不停的延续下去的这一位弥赛亚的先祖是谁？是雅各，而不是长子以扫，是弟弟。然而呢，这个家族当中好像似乎不是太有人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哈，他们不相信神会成就他们传统文化跟习俗这样子可以相违背不同的这样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在旧约时代的希伯来文化当中，长子通常是家族的领导者，他可以继承双倍的产业，并且获得父亲的祝福。那么以扫呢？以撒他特别喜欢以扫的野味，所以呢，他就计划把祝福给以扫。那但是呢，这个妈妈利百加跟小儿子雅各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心中就非常焦虑啊。他们心里面就可能这样想哈，哇，70年都过去了，大家可能要大概算一下那个时间哈，到现在已经有70年的时间了哈。神，他们就想，神的应许都还没有成就，那么神真的会让雅各来当这个继承者吗？好，神都没有动静哎，神都没有行动哎，所以那么就只好我们来想办法了哈。所以呢，雅各就用诡计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还有父亲的祝福。他没有选择信靠神，他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操控这个局势。那雅各的欺骗呢，就让以扫非常的愤怒，他气愤地说，他叫雅各果然名副其实，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因此雅各这个名字呢，也成了狡诈跟欺骗的象征。欺骗跟狡诈。那么以扫呢，对弟弟怀恨在心啊。那雅各很害怕，然后怕哥哥要来报仇，对不对？要杀了他，所以他只好赶快逃离家。他就远赴他乡，到了他母亲以前住的地方，叫做巴旦亚兰，在那边投靠舅舅拉班。可是呢，没想到这个拉班哈，比他更厉害，他的狡猾有比那个雅各更胜一筹啊。 所以呢，雅各在那边吃尽了苦头，受尽剥削跟压迫，长达了20年左右。终于呢，等到那么一天，神吩咐雅各，他说：“你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去迦南地了。”他就带着家人，还有大批的牲畜、财物，浩浩荡荡的就踏上返回迦南地的旅程。那么，当他们这一群人到达这个迦南的边境的时候，准备过这个约旦河，雅各呢就先派人去通知以扫。那么不久呢，以扫就带着400个人来迎接他。你们想看看哦，雅各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心里面充满了恐惧跟忧虑，他无法确定哥哥以扫呢的来意呢究竟是善意还是敌意，他更害怕呢哥哥呢要来报这个20年的仇哈。尽管在马哈念的地方，雅各曾经看见神差派了军队在他的周围四围安营保护他，但是他的内心仍然恐惧不安。于是他又想尽办法要来掌控全局，扭转这个可能的危机。首先呢，他就将家人分成两队，以防万一以扫发动攻击呢，至少还有一队可以逃脱，对不对？你看他这个雅各真的很聪明。那么为了平息以扫的怒气呢，要讨好他，他就准备了500多只的牲畜作为礼物，将这个牲畜呢分成了7批，依次的送出。首先是山羊，然后是绵羊，每一群呢都有仆人带领，然后这每一个仆人到以扫面前都按照雅各的吩咐说：“这些是你仆人雅各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还有更多的礼物在后面，雅各也即将到来。”他称他说：“我主以扫。”就这样子，哥哥呢一波又一波的接到了丰厚的礼物。你们今天好像在听我说故事一样。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第22节，雅各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还有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他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财物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这里的经文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我们不妨在脑海里面描绘一下当时的情景，他所有的家人、财产都已经渡河，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河边独自徘徊踌躇。这个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他的内心却没有办法平静下来。他回想他的一生始终都在与哥哥以扫争斗，如今他终于要面对这个20年前迫使他逃亡的哥哥，他的人生也因为以扫而偏离的轨道。他觉得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他的哥哥，所以呢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想要回到父家去安身立命的话，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可是他心里面很不安啊，尽管他已经做了所有的准备，准备的礼物所有的都弄好了，都过去了，可是呢他在这里，他对这个前途茫茫啊，他感到这个、他对这个未知哈、感到非常的害怕。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在极静的夜晚里面辗转难眠，你觉得你的眼世界好像一片黑暗，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可以来改变现状，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与雅各摔跤，直到黎明，直到黎明。这个意味着什么？雅各跟这一个人，他的力量是相旗鼓相当的，就表示说他们可以这个搏斗呢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雅各呢没有办法占上风，那个人也没有办法胜过雅各，他们是旗鼓相当的。然而在第二十五节里面记载，那一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这一个人只是轻轻地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他就瘫痪了。在这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思想过，为什么经文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那么既然能够让雅各瘬间就瘸腿了，腿就瘫痪了，那为什么经文说赢不了雅各呢？这当中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意思在里面？一直是的，直到这一个时刻，雅各他才终于明白。他明白什么？在这个黑夜里面，他根本看不清这个人的脸，他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他心里面想，这个可能是哥哥以扫派人要来暗杀我的，无论如何这个是一场生死的决斗，他不敢松懈。而且他的好胜的这个本性呢，更加不允许他轻易认输。但是呢，出乎意料的是，这一个人并没有趁他脚站不稳的时候暗杀他，反而只是说天亮了让我走吧。这一刻呢，雅各他才惊觉，对方并无敌意，而是神派来的使者。于是呢，雅各就不再叫力，他是转而来恳求对方给予他赐福。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这一场的摔跤，让雅各明白，他从年幼直到如今，他已经97岁了。他已经97岁了，97年的岁月里面，他真正较力的从来都不是以扫，而是神。让他明白，他一直在较力的都是神。他的老我非常的强大，他总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跟聪明去夺取他想要的一切，他试图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对神的信心不足，他也对神的应许半信半疑，甚至呢想要操纵神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神呢在这里教导他一个功课，你要先认清自己的真实本性。当只有你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回转归向神。因此神就摸了他一直他自己一直以来认为是那个最有力量的地方，神把他这一个他引以为傲的地方呢把他拿走，让他瘸腿，以至于他可以亲身的经历到、体验到自己的局限跟软弱。神这样做不是为了打败他，而是为了破碎他的自视，让他从此不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依靠神。那么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我最初提到的这个名字这个问题哈。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神问雅各你名叫什么。不觉得这个上帝提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吗？神问他说你名叫什么， 神当然知道他的名字，而且雅各还是神自己拣选的人。然而神要雅各自己亲口说出我叫雅各，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而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承认，承认他过去的诡诈，他的掌控欲，他要依靠自己的一切手段。这是一个让他直面自己本性的一个时刻。我叫雅各，我是一个不断在抓取，是一个不断在靠自己要掌控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时刻，带来了雅各彻底悔改的一个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回顾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否也一直在与神较力呢？我们是否也是一直与神在较力？可能我们会抱怨神让我们出生在一个不完美的家庭里面，我们认为神不公平，没有赐给我们所渴望的才干与机会，我们有很多的抱怨，我们认为神的道理是愚蠢的，如果我们不撒谎不作假，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职场上与别人竞争，我们可能会失去工作。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想依靠自己的聪明能力来解决，当一切都失控的时候，我们就对神来发怒。有时候我们也会对圣经里面的教导半信半疑，就好像雅各对神的应许半信半疑一样，没有办法完全的顺服。而且不仅不顺服，我们还希望神可以按照我们的心意来行事，而是神听我们的话，不是我们听神的话。雅各在亚伯渡口，他与神相遇，他与神面对面，这个是他灵命更新的一个关键时刻。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你的信仰经历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子与神面对面的时刻，在神的面前可以很坦诚的承认自己的固执，承认自己总是抓着一些自己坚持认为是对的东西。正神要我们跟他面对面，我们要勇敢的看到我们内心真实的本性，我们要愿意让神来触摸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洁净跟翻转。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这样描述，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在这里的经文描述相当的有意思，他说日头出来的时候，在前面是讲夜已经深了，在黑暗当中，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太阳升起，雅各与神的相遇使他的人生从黑暗转向光明，他的人生不再一样，他不再需要与神来较力跟搏斗了，而是重新认识了自己，对神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而且他也明白到神是完全可信赖的。虽然他的腿是瘸了，但是这个伤痕却可以成为他一生中恩典的记号，提醒着他神如何介入他的生命，提升他的信心。他的身体虽然变得软弱，可是他的灵却刚强了。神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第二十八节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那我们要看看改的这个新名字是什么意思啊？以色列，他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的这个名字呢， 就是与神较力，也可以解释是神帮助他较力。那么神说雅各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可是刚才我们明明看到这个摔跤的时候不是啊，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并不是指这个肉体上得胜，而是指他在属灵上获得了真正的突破。他的胜利呢，不在于自己的力量，而在于他终于认识到这一位一直与他同行、保护他、为他征战的神，才是他胜利的来源。他终于醒悟过来了，他不断地抓取各样的东西，无论是长子的名分、父亲的祝福，还是在人生当中他想要争取的各种的利益，他始终没有抓住真正最重要的，就是神自己，都抓错了。回顾他的生命，他走过的每一步其实都充满了神的恩典，只是他过去没有用心体会到。在20年前雅各离开家乡的时候，前往巴旦亚兰的途中，他那时候夜宿这个伯特利，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应许他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是不是兑现了？是吧？那么在拉班无情的对待与苛刻之下，神亲自帮助雅各，使他所牧养的这些羊群都可以生出斑点，使他的羊日渐强壮，而拉班的羊呢却日渐瘦弱。在神的眷顾下，雅各越来越强大，产业也越来越丰富。这个并不是靠着雅各自己能做什么，而是神他自己亲自的供应跟祝福。当拉班追上不告而别的雅各时，神亲自介入，警告拉班不可伤害雅各，最终让雅各得以自由离开。在返回迦南的路上，神开启了雅各的眼睛，让他看见神为他预备了一对天军来保护看顾他，也为他征战。然而这么多的恩典，直到亚伯渡口与神摔跤之后，他才真正的明白，胜利的源头并不在于自己的能力，而在于神。哇，这是一条漫漫长路啊，这个属灵的旅程，终于他认识到神是胜利的源头。如果他站在神这边，他就是永远是胜利的那一方。获得神的祝福之后，雅各从对哥哥报复的恐惧当中，他走了出来。他不再凭自己的计算谋略，而是深信神为他铺平道路。果然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早已在以扫的心中动工，使他的怒气消散了，让他对弟弟不再怀恨。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一波又一波送过去的礼物让以扫消除了这个怒气，但是我们深信这个绝对是神自己在当中亲自动工。在兄弟重逢的那一刻，雅各战战兢兢地迎向以扫，可是没想到迎接他的不是怒火，而是拥抱。以扫上前来紧紧地抱住雅各，两人相拥痛哭，仿佛这20年的隔阂与伤害都在这一刻当中被爱融化了。这一场的和解来得如此的顺利，远超乎雅各的想象，再一次见证了神奇妙的作为 与恩典。我不禁想，当雅各事后在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我是雅各，我就在想，哎呀，我真是愚蠢啊，我真是后悔，如果我能够全然的信靠神，就不必活在那样子的恐惧跟焦虑当中，也不需要拟定各种的策略，把家眷财物分批的送上前去试探以扫的态度，仿佛自己就像是一名这个军事统帅，在做各种应对敌人的策略跟准备。事实上，真正改变局势的并不是雅各的计谋，而是神的工作。只有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摆脱那个内心的恐惧，并在生活当中不断地来经历到神奇妙的带领以及供应。我们发现，当我们愿意放下的时候，我们不仅自己改变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做不到神教导我们，我们要去饶恕人，这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当然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雅各也做不到，但是当他愿意全然的交托给神的时候，以扫、雅各他们就经历了那种彼此的饶恕，这样的一个和解，这样的一个和睦的关系。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子，当我们愿意来信靠神，神的恩典就要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可以得到改变。所以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已经承接了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成为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今天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我们的名字也重新被神定义了，我们不再是那个旧的名字，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我们的名字，我们是神的儿女，已经被神重新定义了。我们不再是过去的自己，而是蒙神拣选属于他的子民。神的应许，昨日如何，今日如何，将来永远都是必如何，他的信实永不改变。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就好像神要带领雅各重新回到他的父家，那个神应许他的地方。神也带领我们回到应许之地，这个是神的国，但是神不容许我们凭着血气来进入，而是凭着信心来进入。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紧紧地抓住他。我们不是抓别的，而是神自己。就像雅各带着迫切的心，他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常常跟神说，神啊，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离开。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神他要给你这样的恩典。今天从雅各的信仰之路，我们学习到，只有当我们先认清自己的真实本性，承认自己的有限与软弱，才能够真正的放下自己，全然依靠神。也唯有神是我们得胜的源头，神乐意与我们同行。我们是否在每一天当中都领受到神与我们同行？神他要将一切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愿意交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活得更加的自由， 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人际关系上面的奇妙改变。愿神赐福我们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感恩与祈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断被更新，更深地认识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你要我们领受的是什么，好让我们不再凭自己的心意而行，而是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中。主啊，我们当中有些人或许一直与你较力，与你搏斗，在心灵深处抗拒你的带领，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内心挣扎与混乱的根源，不再被骄傲、恐惧或固执所拦阻，而是愿意柔软自己，接受你的触摸，被你的爱改变，学习完全的顺服于你。主啊，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虽然知道问题所在，但却常常感到软弱无力，难以坚持下去。求你用你的慈爱来环绕我们，像你当年赐福雅各一样，使我们在困境中得着你的祝福与刚强。你让雅各经历从破碎到得胜的转变，今天你也必定带领我们走向自由与胜利。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远超过我们的意念。求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再凭眼见，而是凭着对你的信靠勇敢前行，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之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